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二十章。以赛亚书第二十章一开头就讲到亚述王的手下就那么厉害，他一攻亚述的城就被攻取。我想这不是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以赛亚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以赛亚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这样神的一个小谕，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么跟以赛亚得到这样一个小谕，这样做一些当事人看来比较奇怪，什么把腰间的麻布啊解掉腰间的麻布啊，脱下脚上的鞋啊，在那边光脚露身赤脚行走啊，这一个是跟亚述王这么厉害的他的手下到了什么地方去给攻取城，这一个时间点神小于以赛亚，就是一般的人在亚述王这样兴起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或者说神的选民怎么样呢，不寻求耶和华神的帮助，他们反而去寻求埃及，去寻求古诗人的帮助。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关联点，一件事情不会困扰你的时候，一件事情没有强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够面对的时候，你根本不觉得怎么样嘛，反正就日子就是这样过嘛。但是等到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兴起一样东西叫做亚述王，叫做亚述的时候怎么样呢，突然一下子我们发现我们警觉到了，哎呀，这个问题对我们太严重了，我们自己不能面对，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依靠什么呢？神的百姓就是依靠古时，依靠埃及。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以色列人不应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在亚述王开始，以色列人感觉亚述的兴起对他们的一种极大的威胁，他们力不能胜的时候，他们去依靠什么呢？他们不是去依靠耶和华，他们去依靠什么呢？他们是去依靠这个古时，他们去仰望古时，他们去夸耀埃及，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讲，今天在基督教界我看到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当一个人遇到一些难处什么呢，他依靠什么呢？他不是去依靠神，他去依靠人的爱心，有没有？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去依靠一个人的恩赐啊，今天一个这个没有什么恩赐的传道人，他要去依赖一个很有恩赐的这个服侍主的人，以后怎么样，可以沾点荣耀啊，干什么，这埃及的荣耀有没有仰望一些。今天我们盼望是什么？你知道今天我们讲究很多的东西，基督教讲爱，其实你知道现在已经有一种这个副作用啊，讲爱的人不一定有爱，因为一天到晚讲爱就吸引了很多需要爱的人，大部分需要爱的人到底是尽本分的人呢，还是只是希望别人有爱呢？结果变成什么？结果变成这个讲究爱的基督教反而要付出爱变成他极大的负担，因为有许许多多需要爱的人跑来了，是变成这样。从前怎么样呢？从前讲的爱是在内心的里面，是什么呢？是他们要是尽我的本分，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等等等等等等。他们在做见证的当中碰到人，他们就给真正需要的人爱。我举例子讲，耶稣有没有把所有这个恶犯的人通通找来给他们吃啊？有没有？没有。但是耶稣在侍奉的过程里面碰到肚子饿的人，耶稣有没有行五饼二鱼神迹给人家吃啊？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嘛。今天我们搞事工搞到的地步，对不对？耶稣碰到小孩，对不对？不管是孤儿不是孤儿，耶稣照不照顾他们？照顾。耶稣有没有去把所有的孤儿统统聚集起来来照顾他们？有没有？这是两回事。人可以夸耀爱的真理，但是夸耀爱的真理的人，你有真正的爱吗？等到真正一夸耀爱的时候，所有人都来跟你要爱的时候，你付得出吗？ 今天的现象，以色列人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们依靠的不是神，他们依靠的是一个他们自以为可以依靠的。谁能够成为你的依靠？牧师长老成为你的依靠吗？一个有爱心的弟兄姊妹成为你的依靠吗？门都没有，他到有一天自己都被人家打垮的吗？今天神小谕以色这个神小谕以赛亚，告诉事先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亚述虽然很强盛，你们不需要去依靠古实跟埃及，因为到那个时候古实埃及必要像我的仆人以赛亚一样赤身，就是肉身赤脚而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都不剩的被掳掠。今天很有意思的，我们想去靠什么东西，那个东西靠不住。我们不想靠，我们没有去靠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是很可靠的，对不对？等到你去靠的时候怎么样，可靠吗？我们的心不是因为依靠耶和华，你靠什么东西都不可靠。靠教会可靠吗？你们讲给我听，靠教会可靠吗？我说我的教会还是收扣的教会，就是礼拜堂。你靠礼拜堂这一套系统靠得住吗？今天有多少的宣教士靠差会？差会靠得住吗？差会还要靠你的吗？差会还要靠你做的事情去募款的吗？你要靠他，他要靠你，到底谁靠谁呢？今天神已经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人的眼睛只看见亚述的强大，那怎么办呢？亚述要灭所有的国，那你怎么办呢？他要灭你，你只有一条路，投降。不投降怎么办呢？你要抵抗，他就灭你，那怎么办？以色列人不依靠耶和华，结果怎么办呢？去仰望古实，去夸耀埃及的这个荣耀，结果怎么样呢？上帝跟他们讲，耶和华上帝跟他们讲说，古实埃及要像这样。假如有一天神跟你讲说，你所靠的有一天要变成怎么样，你还在靠？以色列人还要靠，我们也照样还要靠。人跟你讲，人的爱心是不可靠的，你还在靠？古时候以色列人会这样，今天我们又何尝不是跟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模一样？这是我们的光景，求神用圣灵光照我们。我常常跟很多神的儿女讲，我有没有爱心是我跟神的事情，但是你要不要尽你的本分，那是你的事情。你不尽本分，你就不需要期盼别人对你有爱心。为什么呢？别人没有足够的爱心可以爱你，跟你没有办法尽你自己的本分，哪一个在神面前的罪更大？你讲给我听，弟兄姊妹，你好好听我讲的话。当一个人付不出爱，不能爱你的时候，跟一个人怎么样了？该自己尽的本分不尽不做的时候，你说在神面前哪一个人的罪更大？今天很可怜，怎么样了？一个自己不尽本分，造出很多问题来说，怎么样？一天到晚怪人家为什么没有爱心这样对待我，到神的面前去，这个道理讲不通。真的，我再说，我软弱，我爱不出来的时候，神都原谅我，叫我悔改。我说神啊，我真的爱人爱不出来了，求主你怜悯我，你把你的爱给我，我真心要神慢慢再一点点多一点点爱，多一点点给我的时候，我在爱上还不完全的时候，姐妹们，别人要求我不是完全的爱，神都不要求我，人要求我完全的爱，拜拜。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该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没有尽，结果我们要求别人在我们没有尽本分的上面怎么样呢？要来代替我们该尽的本分来爱我们，别人爱不出来，到神面前神怎么看？今天基督教不是发生很多这样事情吗？该自己尽的本分没有尽，结果嫌人家爱我们爱不够。我们依靠，哪怕是依靠一个真理，用真理去要求别人，都是一件需要神怜悯的事啊，怎么有可能呢？神讲的那么，耶和华神的预言讲的那么清楚，讲这句话到底是他们 他们正在依靠亚述跟埃及呢，还是不正在依靠古斯跟埃及呢，还是亚述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已经先跟他们讲了，可能以色列那时候还没有去仰望古斯，还没有去依靠这个埃及呢。今天圣经里面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怎么样呢？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根本好像是怎么讲，好像死人。什么叫死人？死人就是没有感觉的人。我在想，一个真正信主蒙恩得救人应该是一个活的人，对事情会有反应的人才对。怎么今天我们会像以色列人，怎么会对神一点反应都没有呢？神的话讲得那么清楚了，他们还是去仰望古时，他们还是去这个以所他们认为可以夸耀的埃及，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成为他们的依靠。今天弟兄姊妹，任何一件事情出来，你到底夸耀的是医院，你夸耀的是保险制度，你夸耀的是教会的爱心，你夸耀的是组织的福利，我们到底发生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要依靠的是什么？圣经里讲的那么清楚。这是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的第一个分享。第二个分享，这时候我在想，我真想不通上帝。我至少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有两个地方论摩押的末世的时候，也是讲到摩押因为骄傲，因为什么行为。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耶和华说，你要有三年就遭受故宫的年日，有没有三年？这边也是三年哦。我突然就想到，为什么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反而要七十年？古时埃及只要三年。今天有时候我们想啊，这个外邦人神要受的刑罚给他们久久，对不对？我们新耶稣人的刑罚短短，是不是？你想错了。神真的要刑罚我们的时候，管教我们的时候，跟我们是不是信主，跟人家是不信主没有关系，跟我们悔不悔改有关系。另外还有跟我们这个罪累积了多久有关系。以色列人不守安息年，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神差遣先知教了又教都不听，不听又怎么办呢？三年，三年以色列还学不会的，三十年还学不会的，还不会真正悔改的，结果怎么样呢？神的百姓反而七十年。古时埃及呢？我也在想，可能古时埃及不信主的人，哎，假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信耶稣的人比较容易悔改呢，还是不信耶稣人比较容易悔改？要难都很难，要容易都很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看，古斯跟埃及人悔改的比以色列人悔改的早，神的怜悯恩典就早临到了。我常常讲了，今天为什么传道牧师长老神的恩典临到了比较慢？我的意思说，不是说每一个，我的意思说，真是在累积神的愤怒的这些行事为人得罪神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容易悔改啊。反而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灵里面还很敏锐，常常悔改，所以神的恩典更多的临到那些才信主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现象的话，有没有给我们一点感触啊？有没有给我们一点这个观察到一个现象，为什么刚刚信主弟兄的是那么的蒙恩？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心灵里面是非常的 flash， 非常的敏锐的，他们常常在那边依靠主的，反而是怎么样？反而是这些老信徒很不容易悔改的，还要用圣经来正当化自己得罪神的行为。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要七十年。两个外邦，三个外邦，一个摩押，一个亚述，这个一个古时，一个埃及，神在这边看的都三年，为什么奇怪都是三年？还是外邦人的这个受到管教的时候，他们三年大概平均三年，他们都会悔改，真的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刚好那么巧合的，这个摩押们也是三年，是不是？古时跟埃及们也是三年，而以色列百姓啊，被掳要多少？要七十年。我们好好想想。今天为什么一个不信耶稣人的苦难临到的时候，没有过多久他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在苦难里面学到功课，他怎么样？他悔改了。 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搞了个半天死不悔改，他为什么死不悔改？他用他以为的真理坚持他不悔改还是正当的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再说古时跟埃及只有三年的时间，他们的羞辱只有三年的时间，他们的被辱只有三年的时间，不是被辱，就他们被别人的欺压只有三年的时间，而以色列神的百姓为什么要七十年？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思想吗？今天为什么一个问题在你生命的里面，从十几岁、二十岁，一直到现在三十岁了、四十岁了、五十岁了、六十岁了、七十岁了，还遭遇同样的问题呢？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悔改过。今天早上我们要蒸一个南瓜，刚刚大妈就说：“哎呀，这个南瓜的头很顶很高，他就这个电锅盖盖不进去，所以他轻轻在切那个头。你这南瓜老了以后很硬，切不掉。其实呢，重点是要让它摆进电锅盖子可以盖得起来，不是要把那个头给它切掉，切那个头很难。”所以我进去一看这个情况怎么样，我就把那个饼用刀把一敲，那个饼就掉了嘛，就摆进去了。我就说重点不是要把那个头挖掉，重点是要把这个南瓜可以摆进电锅去蒸，所以就要把那个长出来的饼敲掉就可以了，是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连重点都看不见，我们的人生怎么会有重点？拼命去切那个头，我的意思在这边不是说大妈笨了，我的意思是我看到这件事情感触非常的深。今天人生有许多很重要的东西，关键性的东西，你到底为了什么都看不见，本来是要希望把南瓜摆进去了，到最后等等呢变成要切南瓜头，是不是啊？那么老的南瓜怎么去切？叮叮咣咣，我在外面听到里面有声音，我想一定这个大妈在切东西，我说要帮忙。她说哇，这个头太硬了。这个我一看这个情况，就摆进电锅，我随轻轻的一敲，那个饼掉了就摆进去了。今天以色列人他看重什么重点吗？你我们来读圣经，以色列人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人生的重点？今天我们多少信耶稣的人，人家不信耶稣人看得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重点是怎么样？今天有多少说是信了耶稣的人，连不要说是永生的什么重点，连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重点都看不见吗？一个看不见什么是重点的人，他人生会有重点吗？有没有为了看不见这个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该急的，什么是不该急的，有没有在神面前悔改过？神啊，我真是愚昧啊！没有的话怎么样呢？十五岁、二十岁，一直到三岁、四岁、五岁、六七岁、八十岁，只要活到九十岁，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没有认识到他要悔改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直跟着他。而这边古时跟埃及只有三年，以色列神的百姓却有七十年，给我的感触很深。我说神真的是信实是公义的，在神的心中不是因为说你信耶稣我就特别优待你，不不不，这个要从软弱罪恶里面回头的只有悔改，跟你现在的名分是我的名分不是我的名分是不相干的。今天问题是我们为着多少伤害我们的事情在那个地方悔改呢？还是我们为着多少在伤害我们的事情到现在还在坚持？而坚持的是什么？是别人叫我们一套的所谓的真理。真的很可怜，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还在坚持很多东西是文士法利赛人教他们的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你不要说对他们生活都没有帮助，成为他们的约束，成为他们的捆绑，更何况在灵里面他们能够得释放了。今天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信了主以后不晓得又跳到了一套什么东西里面去，以后怎么样呢？就变成被这套东西所捆绑，而从来没有为着被捆绑的这些东西悔改过。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这就是真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古时埃及三年，神的百姓七十年。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神晓谕这个以赛亚以后， 以赛亚就解掉了他这个腰间的麻布，他就脱下了他脚上的鞋。我刚才还在问大妈，我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也这样做，他把腰间的皮带抽下来，他把脚上的鞋脱掉，赤脚在那边走路的时候，他跟你讲说怎么样怎么样，你信不信？我相信今天在文明城市的基督徒绝对不相信。至于说神今天还会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启示我们，告诉我们，小谕我们什么，我不敢讲。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其实当年的以色列人不相信以赛亚这样的一种做法会证明什么，他们照样去这个仰望古时，他们照样去依靠埃及的荣耀。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很正常的事情，世人都会这样，不但是当年的以色列，今天的我们假如有人这样，你会听他讲的话吗？会吗？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去分析想一个人，说他是先知，第一个看他是个先知啊，第一个看他长得像不像先知啊，第二个他什么什么要去考究的。其实真正来讲，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去考究的，这个人说他是先知，要看看他从前讲的预言有没有不兑现的，有不兑现的他就是假先知。因为真正是先知，他说我是先知，我今天做预言讲给你听，有不成就了，对不对啊？他是先知吗？圣经的话明明讲他不是先知。所以今天关于操练讲预言，我一点都不相信。预言不是操练出来的，真正的预言是神给的，然人就很忠忠心心的把神告诉他的预言去讲给别人听，他自己也不在乎，他也不在乎他这个预言以后会成就不成就，不是他头脑里面产生的结果，他也不用他自己的头脑理性去研判，这样的一个预言是不是啊？以后会不会成就？自己头脑理性研判的不会成就，那么就不讲，是不是啊？自己研判会成就就去讲，不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有多少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我觉得我也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约瑟对于他在做梦的时候，天使指示他讲的话，你不可以跟你妻子同房，但是你的妻子以后一定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孕是从圣灵来的，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是不是这样？约瑟醒来想起这个梦，他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件事情摆在心里反复思想，他的头脑想不通，但是呢他没有马上的批评，他没有马上的行动，他没有马上的去责问玛利亚，你也是怀孕了吗？你的孕从哪里来了？七七八八就有许许多多很幼稚很可怜很无知很愚昧的行动。他怎么样呢？他只是把这些事情摆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也是一样，当耶稣多奸做了一些事情以后，他怎么样呢？他真的觉得不理解，你怎么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妈妈反而怎么样？他把这些事情摆在心里反复思想。天使来跟他的蒙大福的女子啊，你在什么什么事是最有福的？他怎么样？他真的不知道天使在讲什么，但怎么样呢？他没有马上反应，他把天使跟他讲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今天你进基督教，你去看看有多少肤浅愚昧的人，怎么样呢？一件事情一来，马上就开始批评论断反应，到最后怎么样呢？显出自己的无知。这是什么？这是事实。先知以赛亚他这样行，有多少人笑他吗？我可以想象。但是先知以赛亚在乎吗？不，你笑我是你也是正常的。假如来讲，我们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现在我的一个心态意思，就今天我在那边跟人家分享神在我生命中，人家不相信，我觉得他也很正常，他为什么相信？对不对？是不是？假如人家不相信了，神才表现出来，我就很生气，那我才不正常了。既然这是你跟人家分享的真的，人家不相信你，只有为他难过，你怎么会生气呢？不是吗？那 变成说你刻意讲了一些什么话要让人家相信，结果人家不相信了，你就很生气，结果你刻意让人家知道，你为什么刻意要让人家知道你的分享呢？哦，原来有点想要夸耀自己，希望别人能够更看重我们一点，结果人家不相信不看重我们，我们的分享的目的没有达到，怎么样？结果我们就生气。假如是一个真正从神来的，这样我只跟你分享，你相信了你蒙福，你不相信了你真得不着神的福气，我只有为你难过。人对事情的反应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了、啊。生命的东西不能隐藏，道理的东西还可以学一套来讲给人家听，生命的东西你只要一活出来，一讲话，一做事，一反应，马上就流露，内行人一眼就看出来。那被人家看出来怎么办呢？被人家看出来没有关系嘛，到主面前去跟主要嘛。今天你看有很多人不敢在某些人面前出现，为什么呢？怕露馅。一天到晚喜欢跟一些什么人在一起呢？喜欢在一起，其实别人也都是发现了，只是不讲而已。弟兄姊妹，神让以赛亚所做的使人不相信，以赛亚还在那边照样行。今天假如有人这样的时候你不相信，我相信只有一个真正神要他为神说话的人，我们表现出来的反应是轻视，表现的反应是不信，他不会生气，只为我们忧伤，那么这个就对了啊，弟兄姊妹你好想。假如有一天有人站在一个什么，他说我是先知是吧，我是牧者，我是什么，站在这样一个立场，我是你的领导，我是你的辅导，我是你的什么导，对不对？等到他讲一件什么事情，说神要他讲的，他讲完以后你不听，他很生气的话，这个有问题啊！你们记得哈？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是这样一个很有问题的人嘛。我以为我懂得比你多，我以为怎么样，我讲了以后人家不相信，不按照做，我气的这样子。后来我说为什么气，我为什么讲这些话，神啊，我真是为你吗？我为你讲你都不气，我气什么呢？很显然我是为我自己嘛，为我自己的面子，为我自己的什么嘛。这是我生命里面走过来的，很坦诚的跟弟兄姊妹们大家分享交通。我们用这些来看看我们自己，去看看别人，你已经骗了自己多少年，你已经被人家骗了多少年。谁是以赛亚，谁是神要小于他向我们说话的人，都分不清楚嘛，怎么不被骗呢？第二个，第三点呢，里面的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读这样的圣经，以赛亚这样做过，结果怎么样呢？他也现在把这个腰上的麻布松掉，对不对？解开，对不对？把鞋子脱掉，在那边光脚走路，对不对？是不是啊？他七七八八讲了一些什么样的话，有用吗？我再讲。你相信一件事情，不会把不是的事情变成是。你就是不相信人家讲了，也不可能让神真是这样讲了以后就变成没有讲。今天最大的难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要信什么，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可怜。怎么可能圣灵不会在我们的里面，恩膏不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要信什么，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不是从神来的呢？啊，真的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很可怜嘛，真的很可怜嘛，怎么不可怜呢？张家长老说是这样，李家主任牧师是这样，对不对？后来还有个王家的什么监督是这样，搞来搞去，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你到底要相信什么，你都不知道。我觉得真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一直在依靠人的教导，他从来没有读到约翰一书里面这个老约翰跟当时的圣徒讲的话。我们都从以色列的圣者同一位 圣者领受了恩膏，这个恩膏自在会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并不需要人教训你什么，凡事都有这恩膏在我们心里面。今天我发现太多的人是没有这个恩膏，只有人的教导。所以两个不一样的人教出两套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要相信什么，不知道要照着什么信。 到最后怎么样呢？两个都不是出于神的，你就是相信了任何一个人讲的，到最后都跟神无关，自己负责，就是变成这样。但是问题是，恩膏怎么来？耶稣亲口说的，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是从我们真正悔改来的，一个不悔改的人，圣灵怎么会来呢？我们请低头祷告。